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因为你很小嘛，
对呀、啊，也就是说我平常开大车的时候是个强暴惯了，
别人要让着你，要不然他碰到你他吃亏。
对，所以世袭约翰就提醒他们不要以强暴待人。你可能觉得我没有以强暴待人，但是实际上你蛮横的很，自己都不晓得，因为每天开大车上街。也不要讹诈人，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是连在一起的，因为别人怕你、所以呢你讲的东西好像就有道理，对不是？其实你很可能自不要光摆在上帝身上。上帝叫我们专心仰望他，专心爱他。可是你要怎么爱主呢？实际上是从你的爱人能够表现出来。第二类是什么？
第二类是税吏来受洗。显然约翰就跟他们说立定的数目。
这个就比较讲到活在神的面前了。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很多立定的数目。那没时间讲第三类，第三类是谁呀、
第三类是兵丁。
兵丁，人民解放军问他说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怎么说呢？
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。
我们在读的时候可能这是最容易读的，可是你要在应用上呢、不是这么容易想明白。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，这个大家都读得懂，对不对？这个显然是从古至今呢、不变的道理。
知足常乐。
对，猪啊狗啊吃饱了就很高兴，人呢不行，有钱粮还要再存点，存了怕它发毛了，还要再生利息，还要再去投资，投资亏了呢、要再去搞，是不是？钱呢好像不去赚呢、就有点内疚啊。但是尤其重要说，这个兵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像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这个好像是基督徒的根本，这不用再讲了啊。
普通基督徒应该不太会去怎么讹诈强暴待人呢？
但是你如果单单这样读呢，这个话就留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他是对兵丁这么说？
那我们跟兵丁有什么联系呢？
就是这意思了。如果你能够从我们跟兵丁中间找出联系的话呢，那可能就能够有更多的收获。
兵丁问这个，问司祭司说我们当做什么，其实他心里知道不知道啊？
嘿嘿，很难讲啊，很难讲。你当兵当惯了，我们现在是好像人人生而平等，每个人有自己的权利，我们觉得很理所当然啊。在从前的阶级社会不是这么看的，对不对？在他们看来，对某一些人稍微客气一点，对某些人粗暴一点，是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好比有一个国家里面一半是奴隶，一半是贵族。
那奴隶也好，贵族也好，都比不上谁啊？都比不上当解放军，因为那时候的兵丁是替罗马人当兵啊，是不是？你税吏不过是替罗马人收税而已，他不交税，你都找了不起上报吗？了不起威胁他吗？但是兵丁手上是有武器的，兵丁往往是离你的生死不远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后来抓主耶稣要去卸到罗马巡抚那里去，所以兵丁他之所以会说以强暴待人，就是这些人可能强暴惯了，
强暴惯，
他们在社会上是横行的一批人，大家都怕他的一批人。像我在这里开车，在德州开车是要很有本事的
啊、
不能够太客气。因为有的时候你开慢车比开快车还要危险，当然不是叫你超速了，而是说你在一个高速路上大家都走得很快，你突然碰见一部慢车，那个慢车所造成车祸的比例要比快车还要大。
大家是不是都性子比较急、
也不是，你发现了，因为这里开车都很快，你发现前面有一部特别慢的车的时候往往来不及了，而且你会急着要去换线，大家都在换线。 要超你、
哦、很容易。
所以警察也讲那个车子过慢呢、啊、所引出的交通事故更多啊。
嗯，
那我呢从前到处跑的时候有一部最大的车就是 Suburban。Suburban 就是在国内根本就恐怕看不见，因为你要是买这样一部车的话呢就别买了，你就走路就好，你找不到地方停车的。还有一个车子有两个车场、嗯，因为我们带菜嘛，菜摆在后边，那需要有空调，不然夏天等你开到的地方都坏了。
嗯，
那 Suburban 是街上最大的车子，像个卡车，像个有斗的卡车一样，里面可以坐八个人，后面还有一大块是可以放东西的。那我还有一部小小车啊，是我爹留给我的一个小日本车。那你开这两部车上街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交通秩序很不一样。你开很大的车，别人都对你很有礼貌啊。你大车开惯了换小车、哦、你会发现哎，今天怎么大家都开得这么猛啊，啊，怎么一点都不让我的路呢？
因为你很小嘛。
对啊，也就是说我平常开大车的时候这个强暴惯了，
别人要让着你，要不然他碰到你他吃亏。
对，所以世袭约翰就提醒他们不要以强暴待人。你可能觉得我没有以强暴待人，但是实际上你蛮横的很，你自己都不晓得，因为每天开大车上街。也不要讹诈人，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是连在一起的。因为别人怕你、嗯、所以呢你讲的东西好像就有道理，是不是？
嗯，
其实你很可能自己都在吹牛，吹得很大。哎，这个叫讹诈人。这强暴待人讹诈人，因为你习惯了，
嗯，
都没有感觉，都没有体会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他这里呢又是讲到两方面，一方面是怎么对人，一方面是怎么在神面前啊，或者怎么对自己。对人呢，这个兵丁这种有权有势啊，地位高，大家都怕他的这种人有两个毛病。
嗯。
第一个呢就是非常的霸凌。第二个呢就是蛮横不讲理，却看起来好像特别有理，那个叫做讹诈人。
嗯。
那除了这个怎么对人之外呢，就剩下的怎么对自己，怎么对世界，怎么对神呢、啊、就是有钱粮就当知足，这个不用多解释。但前面这个强暴啊讹诈人可不可以用在我们身上？
这心思意念里面应该有。
不但心思意念里面应当有呢，枪杆子出政权呢、啊、讲到这个政治搞革命，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知识底下出强权，你知道吧，我们受的教育比别人多啊，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以强暴待人的、嗯、我们是在讹诈人、
这个倒是有点体会哈。在大学里面譬如说学术方向不一样，他觉得如果这个方面他是权威的话，他讲的还是蛮硬的，
很硬、啊、
很硬的。嗯，这个硬方面能够看得出来，就是说文人里面不是我们说北大出狂人吗？
嗯，
这个北大应该是文科里面顶尖的，所以说这些狂人的话，他对觉得自己那一套东西就是非常的挺自己、
yeah.
然后如果别人要跟他稍微说他两句不好的话，他真的会有点像这样子强暴待人。有的吧。
那当然是我们考不上北大的人才会这么强、啊、是吧。但说起来现在的所谓知识分子、嗯、其实这两个毛病非常非常的深。我们先反过来讲了、嗯、先讲讹诈人，我们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却讲得头头是道、嗯、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进化论嘛，对不对
啊？是、
嗯、你进化论难道不是在讹诈人吗？
之前我接触过一些学生嘛，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也会经常会提到这个进化论哈。
嗯，
其实他对这个进化论背后的故事其实了解的只是一点点，
非常非常少，
大部分在他们心中的那个印象就是当时历史课本上，
对对对对
啊、有两个事情，一个是元某人，一个是北京山顶洞人。
嗯，
然后就记得这一些、
嗯、
然后他就说后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，再引用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话。然后除此以外，其实另外一部分就是可能现在有些科幻电影的影响，
嗯，
有一些动物啊突然会有这种拟人化的表现，就像猫和老鼠突然间像变人一样、
嗯、
然后慢慢慢慢人就开始接受这种观念。
我们是被人家讹诈就转手来讹诈人。
其实老实讲最后问一个，比如说达尔文他到底做过什么样的事情，包括就是说这个进化论到底这个历史演变是怎么一回事情，这背后的许多的事情其实大部分的学生其实几乎知道的是零，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真理就接受就算了，也不会再去考虑它到底背后有没有问题。
所以这直接就牵涉到这里所讲的两件事情， 一个就是进化论，一个就是所谓的科学。科学是变成一个以强暴待人的名词，只要说这是合乎科学的，这就是成了真理了。只要说是科学家讲的，你就不能再说话了。内容其实非常非常讹诈的。
可能当时中世纪这个文艺复兴啊，给人带来整个社会那个冲击非常大，因为当时天主教可能太黑暗了，太多人想要起来反抗。正好那个时候文艺复兴来了一次，像个冲击波一样，好多人就是要以人为本的东西都是以人为中心就开始出来。
这个大鬼抓小鬼，通通都是撒旦在后面自导自演，也是撒旦把中世纪的这个罗马教廷搞得这么黑暗，也是撒旦在起来借着人，借着因为归回圣经明智大开，重新开始探讨神所创造这个世界的规律。可是好日子没几天，马上撒旦又进来，因为头一批创始的这些科学家开山祖师他们都是基督徒，而且是相当虔诚的基督徒，很多人都是笃信圣经的，笃信神的创造的。但是曾几何时呢，哎呦，现在这东西变成不科学了，从前最科学的事情怎么变成不科学呢？因为都后面有煽风点火的嘛。
对
对，所以强暴加上讹诈，老百姓就简直没有翻身之地啊！我们在这个科学加上进化论两下夹攻之下呢，我们简直就是好像完全没有反击的力量啊！那这是施洗约翰劝知识分子，如果把知识分子当成兵丁的话，你要重新思想这一切啊！你不要欺哄人，也被人欺哄。你看我们小学，你在小学如果教数学，是不是？如果答案是一，你写个二，对吗？不对。答案是三，你写个五，对吗？不对。差多少？差二就不行了。差 0.1 都不行，老师都给你零分。诶，那你们这个搞进化论怎么可以说在1000万年到2000万年之间，你知道1000万跟2000万差多少吗？
差好多、哦
那个。那个答案怎么可以算是对的呢？
是啊。
这个数字大到一个地步对人是没有意义的。这整个的事情是非常荒谬的。我们必须要开始诚实，就是说既然我们受过教育，既然人家尊重你，哎呀，你是大学生啊，你甚至是留洋的博士硕士啊，但对于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就要说不知道，要不然你就是讹诈人，要不然你就是打着这个学位的幌子啊，以强暴待人，因为人家尊重你所说的嘛。
这个特别是对，就是说我们稍微年纪大一点，对这个底下那一代人在讲这些事情。
是啊，你做老师的。
对对对。
Yeah, 特别特别重要。那你说我现在学校教生物我怎么办，我是不是就不能够教进化论？不是，你可以教进化论。你可以教进化论，只是你在教进化论的时候你总是要加上一句，进化论如此说，而不是说事实是这样。这是一种理论，一种说法嘛。你十个理论你都可以教，什么奇怪的理论你都可以教，从外星人到创造论你通通可以教，可是教的时候你要让你的学生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说法。
这方面在我们这边教育的方面就是有点不太像蒙哥你们那边，不太允许别人提出不同的意见。
哦，陆家你不知道、我们这边才严重嘞。现在的美国简直就是一面倒的厉害。你在学校里面要是稍微怀疑进化论，你是可以把你的职位都丢掉的。很多的学生家长起来跟你闹翻天呐、这个世界啊，就是真是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没办法的事儿啊。我们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啊，就说不知道啊。反过来也是一样，你想想看，我现在假如要学，我学打拳好了啊，我要去学武功，我会不会去找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去学？不会吧？
那肯定的。
就是啊，那我要是不会武功，我可不可以去外行指导内行？也不行。可是现在另外一方面的以强暴待人、讹诈人，就是说尤其这些得了奖的啊、出了名的啊、在学校里有高位的这些名人啊、教授啊、大科学家，你知道在这里现在做科学家很可怜的、你那个拼命的程度真的是到了日以继夜，从前10年寒窗是考状元，
对，
一个状元考不上你全部白费，现在的10年寒窗、20年寒窗啊，那是这个寒窗是有冷气的 啊，有空调的啊，在设备最好的实验室里面，你就是不回家了啊，吃你的冷便当啊，嘿，搞了十年二十年是干什么呢？发表 paper 做实验，跟从前考状元是一点都没两样的。你啥别的事儿都没办法去想，不单你自己，连你带的学生、你的雇员，通通跟你一路下钩，是吧？那除了你这个所研究的小小的微生物里面的某一个小东西啊，你懂之外，其他你还懂什么？你什么都不懂。
不是太懂。我们的同工里面有个研究蓝藻的，之前。
对，没错，没错，哎，这咱们的校范好弟兄，对，这蓝藻他懂，其他东西他不懂，不过他很诚实啊，他不懂的就说不懂啊，他知道的就说知道啊，而且他在求学的时候他就信主啦。对吧？就有很多的人从小到大没读过圣经，只是因为他得过诺贝尔奖，他现在在哈佛大学做教授了。诶，突然他开始外行指导内行了，他开始发表言论，对圣经啊，对基督的信仰啊，对神啊，哎呦，讲个头头是道，全世界都听他的。你说这个不是以强暴待人，这个不是讹诈人，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百分之百的外行指导内行，
是，
对不对？因为老百姓是很无知，他看你名气大，你既然这么聪明，你说没神那就没神了。可你说这个人他到底花过多少时间去教会？他根本没有时间呢、啊。
可能圣经也没看过一遍。
哎，蓝藻你懂得比我多，哎，圣经你可没读得我多啊，是不是？对于信主到底怎么回事，你哪有时间去摸索？可是为什么你在科学界，哎？扬名立万，你站得住脚，你就可以大而化之的，是不是？非常张牙舞爪的来攻伐，来讨论，来评论你所不知道的事情。圣经说他们论断他们所不明白的，自己却落在审判底下。
这个有点像那个为自己建造传扬自己的名。
是啊，这两方面通通叫做以强暴待人，或者是讹诈人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做兵丁的啊，手上拿着科学的致命武器的这些人，拿着学位啊，戴着方帽子的人，特别要小心。是就说是，不是
不是
就说不是，多说的都是出于那恶者。这一句话，我们一般总是把它想在我自己的答案，人家问我的答案，其实尤其是应当拿来用在你教导你的下一代。啊，在教导学问知识地位不如你的百姓的时候，要记得这句话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对于你所知道的，你就以很谦卑的态度去和他解释，对于你所不知道的，你就说不知道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这是啊，众人、税吏、兵丁啊，三方面我们都讲的差不多了。除了要受洗要悔改之外呢，我们当做什么？哎呦，加起来该做的事还不少，是不是陆家？你单是把这些事情做好呢，就能够帮助你在基督徒这条道路上走得稳，走得直，走得正。那在底下约翰说的一些话呢，直到如今在基督徒中间呢还引起很多的猜想。有很多传道人拿这句话来用，就是底下接着啊，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那约翰就解释了啊，这个是施洗约翰，他说什么？
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
哦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这个就是很多人的问题了。哎，所以有的传道人会说，你受过圣灵的洗没有？
有没有说过方言，或者说有没有那种特别的经历？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单从这句话你真的是很难讲，但是不由得给很多基督徒心里面有个存疑，就是什么是圣灵的洗，什么是火的洗，这两个是指着一个洗还是两个洗呢？你的意见怎么样？
如果受过圣灵的洗的，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，我相信圣灵在他身上就应该算吧。圣灵应该在他身上。
那当然是啊，看果子认出他的树来。那这个火呢？
就是我们里面原本是冰冷的木材了， 那个神进来就把我们烧起来了。
这个就有点望文生义了。当然有的人讲说是五旬节那个圣灵降下，有舌头如火焰分开落在那些使徒的头上，那个就叫做圣灵与火的戏。
可能有些基督徒会有一点经历，但是不能一概而论。说曾几何时信仰就很平淡，慢慢的神就让我们对他，包括对圣经的话，对弟兄姐妹，对传福音的事情，对教会的事情，一下子开始热心起来了，一下子放在比较或者是首位，或者是非常靠前的一个位置。我相信在这个回转，我相信是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才燃起来了。
其实这段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，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。
啊，你看我就开始强暴待人。
因为有的人他的确有一个很清楚很强的一个圣灵的经历，那你也可以把它讲成火的经历，是不是？他说这是圣灵与火的喜，是两件事情，是一件事情，讲各样说法都有。因为你有经验，你就可以说你的经验。那你那个经验是不是就是他这个话里边所讲的？其实你没有很多的证据，但是你要这样讲，就这样讲就是了。啊，让听的人自己去慎思明辨。既然圣经没有把这整个的事情讲得很明很清楚，那我们不知道就不知道没关系。总之耶稣基督来有一个圣灵的工作。那这个东西什么叫做圣灵的喜呢？至少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还没有办法从这个话里面完全明白，就像当时的百姓不可能完全明白一样。不过同时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常常忽略的，就是读圣经读一半一样的问题。因为施洗约翰的话讲完了没有？没讲完。
没有。
他底下还说了一句话。这句话会不会就是解释他前面这个圣灵与火的喜呢？
有可能。底下有火。
对啊，你念一下吧。
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
哎，这句话跟前面是没有间隔的，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是用圣灵和火这两个词来形容施洗，并且把现在自己用水施洗这件事情拿来和他相比。他用水施洗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就把百姓分开来了。有的人是接受施洗约翰的教训，是悔改的，是结出果子来的人。有的人呢就被摒在外面，没有办法逃避将来的愤怒。这句话如果下面这一句是解释前面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那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句话显然是指着什么而言的？指着审判而言的嘛。
啊，
对不对？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，也就是说这个圣灵与火的施洗这一个形容会带进来一个结果，把麦子和糠分开来了。
糠，
这是糠还是坑啊？
糠
糠 ,OK, 我念中间好了，空。麦子放在仓里，把坑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这是一个分开，这个施洗不是讲到经历，而是讲到一个分别。就好像我现在用水洗把你们分开来一样。
神那边认得出来。
Yeah。也就是说它的重点不是在于什么是圣灵的洗，什么是火的洗。而是在于用圣灵用施洗这件事情来形容将要临到百姓中间的啊，一方面是圣灵的工作，一方面是火的工作。这个火呢，恐怕从这里看呢，因为是用不灭的火烧尽的，显然是指着审判和刑罚而言的。那个圣灵呢，有神儿子的就有神儿子的生命，有神儿子的就有永生。把麦子和稗子分开来，哎，这个是后来主耶稣直接接下去讲的一个天国的进程，告诉我们对天国的解明啊。所以从这里看，或许至少读到路加福音这个地方，还不用在这两个字上做太多的文章，因为当时的百姓也听不懂，
是
对不对？
对，
你如果切望这个圣灵的喜，你可以求。如果你觉得你受了水的洗，你觉得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不明显，那你直接去圣经里面找根据，你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。 啊，因为神不会把什么好处留下来不给你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是一样的，知道就说知道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。人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
行。什么地步行？
对啦，
一定要有人解释说什么是圣灵与火的洗，还是说不知道的好？
至少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很清楚、很清楚的答案。如果说最有根据的答案，其实是约翰自己接下去解释的那个审判的答案，对吧？好了，下面十八节，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。这许多别的话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，今天节目也没有时间了，哈哈。下回再看后面路加福音还告诉我们什么有意思的事情。
耶稣要受洗了。
哎，对对对。那陆家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了。
好，
那今天星期五，听众朋友别忘了到教会参加查经班，我们就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了。
我要向山，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